那你说寓言和那个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有什么区别呀？
知识的言语，你们有读了应该知道啊。知识的言语是什么？What，对不对？哎呀，智慧的言语是 how，对不对？好，那所以就说，哎，他在哪里呀？好，那所以我说他在某某人家，他在某某人家，这个就是一个 what，对不对？这是一个知识的言语，好，那智慧的言语就是讲，例如说我们在 counseling 人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有智慧的言语的恩赐，是吧？啊，智慧言语的恩赐，就是你就是讲出一些话呢，解决了他很深的问题，哈，那个，或者说，讲出他的一些，这个，就是指引出他的一条路来，哎，好，counseling 很需要有知识的言语跟智慧的言语的恩赐。那，像昨天有一位姊妹跟我讲说，我们在多伦多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他说我们三个人嘛哈在一起，那我们正在讲什么？那我就忽然间跟他讲说，所以你在这方面就是要特别的留意，不被 distract 等等等等。我就跟他讲，他说兄弟好奇妙，你怎么会忽然间讲这个？他说那个话一直到现在，常常在他的里面非常的帮助他，他就是一个非常容易被 distract 的人。啊，那我都不记得我有讲这个话，因为他说我明明是在吃水果，而且根本都不是谈这方面，我怎么会忽然间就这样对他讲这样子的话？好，他说一直到现在，他说那就一直在每就是几乎每天都在他的里面，非常的帮助他。其实我讲过，我更不记得。好，那就是说，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能听的耳？就是这样，神随时。会借着人跟我们讲话，不要一定是先知啊，现在为你祷告，然后说主说耶和华说，然后你才赶快拉长耳朵听，好，其实你失去很多，其实有时候牧师传道人跟你讲的一些话，其实有很多是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但是你觉得你没有说耶和华说啊，所以我也不以为然呢、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要去留意，常常那种很顺服的人，他，我看见太多了，他就讲跟他讲了，他就去做了，马上他就蒙福，他马上就很大的得着和改变，所以讲台的也是，每次讲了以后，那个人听了就去做了，你会发现他就很大改变，所以就是平常要常有能听的耳。
前面就是在旧约里面讲那个先知学校哈，那个是什么样？是怎么样的？就他训练先知吗？
对，
所以因为现在也有人有先知学校，所以
对对，撒母耳，哎，他训练先知，哼，
那所以先知
就
是
是
可以
带出
训练。
先知门徒来嘛，
就是他，那他先知是可以训练出来，可以教出来的，还是？
对，可是看你怎么训练啊。至少你要训练先知，最重要就训练他跟神的关系啊，他的品格啊，他的顺服啊，对不对？你一直把人带成为一个对的人，他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嘛，对，他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其实，在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位都有先知的。这个恩赐在他身上，对吧？可是有的人自己不知道，但有的我会告诉他说：“你有，你要更多在这一方面去顺服神。
那个会不会很像，就是有些人愿意，就在那个时候就业的时候，那个他们想要分别出来，然后献给神，然后多在这方就多知道神的事情的话，那个他就在这种学校里面被操练， 能够更多的，就好像现在的神学院，不过不是圣灵学院那样子的。
是怎么样的人去被训练，这是我不知道的，因为圣经也并没有写，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有先知，而我们也可以做君王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有君王的灵，有祭司的灵，有先知的灵，这些都有。那只是你在这一方面，如果你更多的去顺服，去操练，去服侍神的家，服侍神别人，你这方面的恩赐就会越来越明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我们问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他有恩赐，可他生命并没有到那个层，就是还蛮幼小的，那他如果来，那我们就讲到这方面。那然后如果说到这个，到如果到一个教会或到你的小家的话，那你做一个 spiritual leader 哈，那个属灵的领袖的话，那你怎么样来照管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样子。
你说有什么样的，
就是有基督徒他有圣灵所赐的恩赐，比如说会看异象啊，会什么的，那可是他的生命其实是很幼小的。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些问题，那我们谈到这些时候，我就还想问，就是说如果他在你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者说在小家里面，那你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你怎么样来 take care 这个 situation？
就是说他有一点这样的恩赐，但是其实他不太成熟，甚至不太懂事。因为一个懂事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是懂得次序的，因为神很注重次序。能做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还有神很注重权柄，神也很注重次序。所以一个成熟一个懂事的人，他到了一个小家，他应该知道尊重这个小家的 leader。 好，那所以他如果有什么看见什么异象啦，或者他想要对某个人觉得有感动，要去对那个人服侍，那个人对他发预言或什么，他应该先征求这个小家 leader 的同意，就说我好像有感动，神有什么话要对那个人说，你觉得怎么样，可不可以这样，应该要这样问。你看像我们上次那个聚会组织完毕，那个大家在追求，那陈俊文弟兄呢，他就有感动要去为那一个姊妹祷告，那他说神里面有给他一句话要给那个姊妹，他还先来问我，那江牧师，我里面有一句话要给那个姊妹，是这样这样说，你觉得对不对？阿不阿们？我说我阿们，你可以去对他说，他就去。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会很懂得次序，否则教会会混乱，这样子。有一些外地的先知，就说自称为是先知，然后去到一些教会，把那个教会就搞得一塌糊涂，后来那个牧师要去收场，而且有的后来收拾不起来了，因为牧师自己这方面又不太懂，也没有这方面恩赐，也不太懂，那然后就信徒就开始反啊，那个教会就分裂了，羊群就受伤害。那羊群常常是很愚昧的，你知道吗？他不会分辨的，常哪里有新奇的啦，有什么都好。可是牧者是应该看管羊群，不要让他走偏了，被狼吃走了，叼走了，被狼咬了一口啦，这样。他的羊很愚昧的，但是有些羊他根本不服他的牧者，所以他就到处跑跑跑跑，就被野兽都撕裂了，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民无知识就必灭亡？在我们教会，我们各方面都一直在装备你们，所以我发现我们教会好像每次外请来任何讲员，好像不大有人有什么问题需要去问，因为各方面一直被装备起来，自己里面越来越通达了，这样子。像那个有的先知去一个教会就发了一些预言，后来教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的，知道吗？太多事情了， 那那个牧者没有办法再来收拾残局了，后来就是教会受到很大亏损。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知道，他去到一个教会，他应该尊重神设立来治理这个教会的那个 leader。 神设立谁来治理这个教会？你这整个教会是神在管理的，他是元帅，但是他有设立他的仆人在那治理他的教会，经营管理治理他的教会。好，那是保护羊群建造羊群的。好，那如果另外一个人来，他就觉得哦，对他们发了一些预言啊等等等等，可是跟人家那个 leader 的教导不一样。好，那或者他也不知道羊群情况，事实上他发的预言也不一定正确。好，就搞出好多问题来，对吧？像我去任何教会服事，我很尊重那个教会的 leader。好，人家要找我交通或什么什么，我甚至也会跟那个 leader 讲，啊，就是说他要找我交通，好好不好或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要尊重那个 leader，啊，因为他是长期在那儒养的，是摆上生命在那儒养的，那我们只是过客。好，那我们在这方面不要给神的家造成伤害。但是你知道羊群是很愚昧的，而且人都喜欢新鲜的。好，就是总是人家外来的好，新的好，就这样，这个都要留意。像我去一些地方服事，他们的羊群就跟我讲啊，批评论断他们的牧师啊什么什么，那我就会告诉这个羊群，我不会说哦，因此他那么喜欢我啊，都讲他们牧师不好我就高兴，我不会这样子的啊。我就是告诉他说，可是你的牧，那你这样子，你觉得他讲台没供应或什么，那你要为他祷告啊。好，一个牧者的讲台能不能供应，是在乎自己信徒有没有忠心的在为他祷告，他才能够更多的领受祝福，来祝福他的百姓。好，那我们都是要人家和睦，而不是要人家分，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
那如果就是有一个人，当许多的小羊都觉得他很属灵，然后很神秘，那很想跟着他，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查出他有什么地方是好像不是成熟的，就是让人家觉得他很高，然后很可以跟随，那怎么样来带领，怎么样来劝小羊说先要警醒一点，还怎么样？就说有些人就是非常奥秘，都不知道他只是会分享出一些话，让人家觉得说哇，他很属灵，然后就说我灵里面怎么样。然后我就怎么样，耶稣就怎么样，那就讲得很，
对对对，
让你觉得好像有一个水从它里面喷出来，可是你都看不到水这样子。然后，可是小羊就想要跟啊，又觉得说很快就给他得到这个他的那种生命的境界，这样子觉得很高，那觉得很羡慕这样子。
嗯，我也有遇过这样子的哈，就是来到我们当中呢，然后他真的就是很奥秘那样子哈，很神秘，常常都闭着眼睛这样子哈。然后就说这个闭眼睛等候主呢，头要向下，因为活水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地方腹部这里，所以你要这样子哈，来注视耶稣哈。然后这个无论是圣灵充满，圣灵的喜，圣灵的敬，他都有，他全都有这样子哈。哦，就有几个小羊哦，就开始觉得哦，这个更属灵哈，更神秘，然后就去服从。那我也不能做什么，我只能为他们祷告。我不能告诉他说哦，他怎样怎样怎样，讲他觉得哎，你是在嫉妒啊，对不对？好，那我知道羊群这个，因为我知道那个人的背景，好，那。但是我也不方便去跟这些羊讲，好，那所以我就是祷告，就后来，我就是祷告求主保守这些羊群，不要受伤害，也不要被迷惑，以至于自己走偏了，这样子，好，那，其实有时候你会分辨的话，你要知道。这个人，你不要从这个人只从他讲的话就这样，你要看他长时期神在他身上的引导。 有时候讲的话很属灵很奥秘，但是你会发现他一会儿说神的旨意是这样，一会儿又说神要他那样，一会儿又不对了，又说神要他另外那样，那你就知道他不是很真实在跟随神的，是吧？那羊群常常不会分辨，只看这一段时间，也不去问他的过去，也不去了解整个的过程，这样。好，那我不能跟羊群讲，我跟羊群讲，他就觉得我在批评论断，所以我只能为他们祷告，祷告，求主管理，这样子。好，那啊。结果后来主就忽然间让他就离开了，他就忽然间又转弯了，又说神又带领他去哪里了，就离开了。好，那几个羊群有的就有发现不对，有的我也不知道他只是后来那个人走了，他在这边还是他真的有知道不对了。哎，好，那圣经上讲说要留心看他们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去分辨，哈、哦，凡事查验分辨，你要看这个人长期的来看，而不要只看他现在讲的话哦，现在做的时候好像很神，很神。那还有，你聪明一点，你就会分辨。那如果这么神，那他现在追求多少年了？那为什么都没有带出一个教会来？懂吗？有时候人觉得很神或很奥秘，那他有没有带出果子嘛？总要有果子嘛。如果你那么那样，施洗约翰人家都会服从他，跑到旷野去找施洗约翰，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会这么多年他还是只有他一个人？那他的家庭的果子如何？他的工作的果子如何？他服侍的果子如何？你要这一些要去分辨。还有就是说，人都是这样。你看每一个小孩子，哈，每一个小孩子会喜欢外面的阿姨叔叔比较好，不喜欢自己的妈妈、爸爸，对不对？因为妈妈、爸爸会给他唠叨，好，外面阿姨叔叔从来不会说他哪里要改进，哪里不好，只会给他糖果吃啦，叫他来他家里吃，很舒服，对不对？哎，因为他不需要濡养你嘛，他也很客气。但是你自己做父母了，你就知道。你真正讲，你疼爱儿子的，你就怎么样，随时管教，责备管教，随时责备管教。所以没有一个父母会不责备孩子的，不可能的，看。那所以人都喜欢外面的阿姨叔叔比较好。如果你们以后去牧养教会，你会发现，你如果不是留意羊群的情况，常常警醒的为他们祷告。好多教会都这样，随时就分裂，随时就分裂，好容易就分裂。嗯，我觉得我们教会到现在6年半，神一直在保守看顾，真的，那是真的，一群一直很谦卑的同心的一直在祷告。我们必须要谦卑，如果好像我们看见羊群去负重，我们就嫉妒，然后我们就不高兴，就要使用权柄来怎样怎样，主就不会这样做工。可是我遇到什么事，我常常是自己先下来，先下来，然后就是为他们祷告祷告，然后主自己就伸手做事。就每一次发生任何事，我发现都是神自己伸手做事，我都没有做什么，我只有祷告，只有谦卑下来祷告，不要用人的力量去做什么，去插手。
对，江姐，那我问，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到你的聚会当中，他可能讲很多东西，就像是一种笑似的，他讲很，如果一种
什么，
像一种笑啊，
啊笑，
对，就是说他讲很多东西是模棱两可的，是这样，有很多就是说会给人带来很不好的影响的，像这种情况，你会不会去纠正，或者你去结束以后跟他谈？另外，我们也谈到方言，就是说，有的人或者在聚会中说语言呢，有些人甚至用那个第一人称，用第一人称来讲的，就说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你一个是为他们祷告，
我会去谈，我会去跟他谈，
会去谈，
因为，第一个他在玷污神的百姓，等于他一直在杀害神的百姓，这个我会去跟他谈， 跟刚刚的 case 不一样，因为刚刚 case 他并没有去杀害他摸什么，他只是很神秘，然后一副就是他是最属灵的，那人家就来服从他，我不能做什么。但是他已经起来去玷污跟去那个讲一些笑哦，带给人那个那不好意思，我会去跟他谈，或者说他起来做先知，这样起来第一人称去讲什么话，我会去跟他讲的，我会去跟他讲。我们都处理过这种事，这种即使要得罪他，我也要去跟他讲，但是我是用很客气的态度跟他讲。我们不用什么权柄的，就是用很客气态度跟他讲，就是说你要用第一人称神的地位来对神的百姓说话，这是很神圣的事。好，而你刚刚所讲的，我灵里并没有阿们，我并没有感受到圣灵的浇灌。好，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最好在仰望神，你如果这样，你自己会变得被仇敌所攻，你会变得混乱。所以你自己这方面一定要很留意，这么神圣的事你不要随便去碰。跟他讲，
就是说既然方言是一个恩赐的话，那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看法是说被圣灵充满之后的弟兄姊妹应该都最后应该是会有方言，那我是想知道说比较强的圣经根据在哪里，还有就是江姐有没有遇过就是真的有被圣灵充满，然后或者是他醉酒醉酒醉酒之后多少年之后他才得到方言，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可是很久
有、啊、
目前都没有得到方言。
有，在我们当中有人啊，他被圣灵充满以后20年以后才有方言。有
20年以后，
20年以后，
那可是被圣灵充满之后的弟兄姊妹是一定都会得到方言吗？
为什么说这个方言是这样？我讲的方言，因为方言有两种，一种是你私祷的方言，私人的方言，另外一个是公开的方言，是要起来对会众说的方言。那个起来对会众说的方言不是每个人都有，那只是少数的人有。好，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迟早会有私祷的方言。但是我也遇过很属灵的人，他也有主的同在很丰富，可是他还是没方言。所以我没有我没有遇到到断气之前了，只是说遇到他目前也没有。那我们也就不敢说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到断气之前都没有。戴德森啊、哦、呀，戴德森好像没有方言是不是？A.B. Simpson 也没有呀、yeah. 就是说迟早大多数都会有。大多数我知道有些人没得到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可以有，有的是这样。另外就是说，另外有的是因为他过去看见一些有说方言的人其实见证并不好，所以他就不羡慕、哦、就是说那为什么要有方言呢、哦、那 是这样、哦、那所以有的是因为不知无知，我不知道所以我可以有这个、哦、另外有的是轻看，哎呦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我现在有主的同在最重要，确实有主的同在最重要，但是呢保罗也说你们要羡慕，好，要羡慕要有这个方言。好，所以你如果像玉成那样常常已经就是说主我真的我想要哈这样，那但是你还是以最爱耶稣，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以我渴望跟你有更多爱的语言这样来祷告，我想主迟早会赐下。但是你不要因此就焦急，好、哦、焦急还有灰心，你只要一直充满信心，这样有时候你越 relax 反而就越有了。因为我们以前服侍的一些清大交大有些人都是在睡觉的时候才开始有方言，因为他平常太理性了，那或者太紧张了，就睡觉的时候就 relax， 那时候反而他开始有方言。
有的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开始说方言，
嗯，
然后说方言之后呢，但是后来就有一个师母来帮他验那个灵，
嗯，
结果那个就是验，就是奉主耶稣的名，就是问那个灵，就是说你承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啊，这样子，结果那个灵就不能说话了。
嗯嗯嗯，
那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教会有发生。
对，我想这个都会有哈。为什么呢？就是就你知道魔鬼也撒旦教他们也会说方言，所以有的有方言确实是他是不对的灵在里面的。那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我们都不强调方言，就是这样。好，最重要就是你要渴慕主，我们这个人里面要光明，不要有黑暗。好，然后要充满爱，要谦卑，要顺服，那你这个灵就一定是对的，你知道吗？哎，常常他为什么会去验他，就是因为发现他可能蛮骄傲的，或者总是不顺服，或者常常悖逆，所以会觉得他的灵是有不对才会去验，这样。那我们如果我们追求的方向是这样是对的，好，那就不太会有那一些事情。所以为什么说一个人他不是先来渴慕主，就是先渴慕方言啊，去照着人家教的去追求方言，其实是不好的，对他并不好。那你说要怎么处理？其实这种事情蛮多是发生在福音派的教会，因为比较没有这方面教导。好，那人某几个小羊去参加人家什么聚会或看到什么书，然后就去操练怎么样，结果就有了方言，然后里面又开始骄傲，觉得我有别人没有，像这种就很容易给邪灵攻进去，这样。好，那这样的人呢，常常邪灵是借着这样的人要使整个教会就害怕圣灵，害怕圣灵，以后牧师就会规定不准追求圣灵，不准说方言，就会变成这样。这其实是仇敌的诡计。那如果有这种事，尽量私下处理，不要张扬，张扬就使人害怕。任何事不要使羊群害怕，怕实在就是容易被仇敌攻。好，那羊群又很软弱，很容易害怕。好，羊群就是这样笨笨的，好，很容易被攻，很容易被迷惑，也很容易害怕，很容易吃仇敌要给他吃的东西。那我们一个有智慧的牧者，就是很多这种事尽量私下处理，例如赶鬼，不要在众人面前啊赶啊，死人都在注意这个，好，那就是使人在聚会里更多去注意耶稣，而不要去注意这一些仇敌的作为，好，那谈论这些，注意这些，然后使人都产生害怕，或者里面就闷闷不乐，这样。尽量不要让人夺走了对神清纯的渴慕信心，好，这些很重要。
什么叫灵比较开？这是先天的还是可训练的？如果是后者，要如何训练？很好的问题哈。灵比较开哈，是先天的，好，是先天的，好，那就是你知道那个，我有一次看了一份报纸的那个报道哈，是一群医生去访问那个鸡童哈，然后他们就问啊，就发现鸡童有被动式的，有被动成为鸡童，有主动成为鸡童的哈。被动成为鸡童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去看人家引鬼神哈。好，他就在那看的时候，就邪灵就附在他身上，他身体就开始抖动，就开始跳，那他就成为鸡童，那是被动的。好，那一个主动去成为鸡童的呢，就是他要找一个行业，好，做鸡童这个行业，所以他就去庙里面，好，那庙里面呢，那庙就怎么样使他成为鸡童呢？把他关在那个神坛的下面，那个佛坛的下面，一个很小的一个位置，把它关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没有吃东西这样，大概有给他喝水吧，就没有吃东西这样，给他饿个几天这样， 好，那关在这样一个这样的地方啊，你就会变成神志恍惚啊，好，那精神恍惚啊，那时候邪灵就进去，他就成为乩童，这样，好，那你知道那个淫鬼神哈，你去看人家在淫那个什么七爷八爷啊什么那种东西哈，去看哈，就有邪灵附身的哈，那种都是灵比较开的，就是灵比较开。台湾话哈，台湾人称这样的人叫做命比较轻，哈，就是比较轻，所以他比较容易被那个灵附上去。那这种先天的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些小孩子哈，他很小的时候，啊，他半夜起来去上厕所，他就说：“哎呦，我看到祖母啊，哈，回来了哈，或者说看到什么没有头的啦，哈，什么的，哈。”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有哈，我认识好多个这样子的，哈，哎，结果他的女儿也是这样哎，所以灵比较开的，有时候比较。就说妈妈这样，有时候孩子也这样，哎，有的一家人都这样，好，就是那灵比较开的人呢，你如果让他去这个庙里，灵比较开的千万不要去庙里哈，就是他很容易被邪灵附，好，那他如果去圣灵运行很丰富，神同在很丰富的地方，他就很容易被圣灵充满，好，很容易被圣灵充满。这样了解了哈，好，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训练，它就是天生的，哈，天生。好，那神造人本来就是不一样，哈，神造人。那你说，哎呦，那他好好，他灵比较开，他每次都一来就被圣灵充满了哈，好，然后灵比较开的人，他就是很容易被圣灵充满，来到这个属天的境界，他就很容易被圣灵充满，然后也很容易看异象，哈，好，那就是那你说哎呦他好好我怎么样都看不到呵呵那神是很公平的，他灵比较开呢，他就是他比较容易接触到灵界，所以他也很容易被仇敌攻击，那他容易听见圣灵的声音，可是他也很容易听见邪灵的声音，所以灵比较开的人一定要很留意洁净自己，保守自己。好，灵比较不开的人大部分都比较理性一点，还有那个灵比较开的人一般来讲他比较 sensitive 比较敏感，好，那以至于他比较容易被搅扰，也比较容易睡不好，这样子。好，那大部分灵比较不开的就是睡得很好啊，脑神经很强壮啊，然后又是很理性啊，这种的大部分弟兄是属于比较灵比较不开，大部分的弟兄这样子。好，这样。经上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此有人说，祷告或宣告时腹部要用力，圣灵就更多 的出来，这样说法是正确的吗？我不知道哎，好，我没有过这种教导。那么中国人说丹田之气不是很类似吗？有圣经根据吗？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那是讲到说，神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哈，那我们的灵呢？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我们的灵，因为魂就是比较属于思想、情感、意志方面的，哈，那也就是比较多是属于这个头部啊，这个情感，这个方面的，哈，上面对吧？那灵是在我们的。确实是在我们的腹部这个地方，好，那神的同在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圣灵从这个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因着他的渴慕，因着他的信，好，所以神因着他欢迎圣灵来掌管他，他愿意把自己降服于神，把我的主权都交给你，所以圣灵就来 take over， 就来掌管这个人，是这样子。那这跟你的腹部好像宣告的时候用力，这个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就圣灵就会更多出来，我没有这个经历，我不知道。江杰说过，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一定有感觉也知道，可是有些人就是没有感觉也不确定，请问如何使一些很追求且柔顺遵守神话语的人，在追求被圣灵充满的过程中不灰心啊？好，你怎么样使，其实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哈，最重要的不是我有没有过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好，那我就说一个生命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神的顺服的性格在他身上成型多少，耶稣基督柔顺的性格在他身上成型多少？因为我们这个人天生是悖逆的，亚当的后代就是悖逆的，就是因着亚当的悖逆不顺服神，以至于罪才入了这个世界，所以亚当的后代也都被这个悖逆所捆绑。好，那我们蒙救恩多少呢？我们被拯救了多少，就看我们这个人现在顺服的性格在我身上成型了多少，顺从的性格，顺服柔顺的性格，还有谦卑的性格。好，因为亚当的后代都是骄傲的，好，都是骄傲的。好，那所以那个还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长成多少，这就是一个人最真实的生命。那圣灵充满了我们，越多的被充满，越多的被充满，应该这些生命都一直有开始一直长，渐渐长在我们身上。那有些人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他就是很踏实的每天起来亲近神，读神的话，他就去顺服，他真的就去遵守神的命令，那样去顺服，他就是一个很有生命的人，他就是一个很有生命的人。那至于他有没有被，其实我上次讲了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让圣灵在你身上掌管到什么样程度，这就是你被充满到什么样程度。好，就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地位有多少，你的主权交出去给他有多少，那就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分量有多少的意思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讲说圣灵你更多再多一点来充满我，其实这个说法也并不是很合真理的，因为圣灵是一位，他不会分解他的肢体，首先圣灵的手先来充满，圣灵的这部分先来充满我。其实圣灵你更多来充满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你来掌管我更多的部分，我的情感，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选择权都愿意让你来掌管，就是这个意思。那只是你在感觉的经历里面会觉得诶，真的感觉到更多，感觉到更多，所以我们常常就说更多更多来充满我，其实不是，是说更多来掌管我，我愿意让我交出去，我每一个部位，我每一个地方我都愿意让你来掌管。好，就像我们刚开始，我们可能像我刚开始，我的婚姻的选择权，我很有我自己的看法，好，还有我要出国留学，我很有我自己的意见，好，就是说我在某些方面我可以顺服，可是在某些方面我自己还是我自己有很有我自己的意见，我的喜好，我不希望神来碰的。好，可是越追求我就越觉得顺服主是这么好的一件事，他是这么美善，他的旨意真的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我越来就越愿意，好，主啊，我愿意把这个主权也交给你，我愿意把出国的主权也交给你，你要不要我出国都可以，好，我愿意也把我的感情的主权也交给你，婚姻的主权也愿意交给你，越来越好，主，我愿意全时间的主权也愿意交给你，就是一样一样的交出去， 但我发现我全部交给神以后，我发现神从来没有虐待过我，你知道吧？好，这就是我越认识他，我真的越敢放心的把我的主权交给他。那这个就是圣灵更多的来掌管我这个人。其实圣灵充满真实的意义是这样的意义。那否则我上次有讲过，一个灵很开的人，他每次来都可以每次被浇灌。我昨天晚上又被充满了，可是回家就可以马上跟人家吵架了。回家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好，那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像参孙这样子的人。好，所以你如果还没有什么感觉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像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就来问荣教师说，荣教师啊，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那荣教师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神的同在？他说有啊。荣教师问他丰不丰富，他说很丰富。荣教师就说，那你还要什么？你已经有神的同在就是最宝贵嘛，那圣灵充满就是要带来神的同在，所以你已经有神的同在，你就要宝贵神这样与你同在，一直的感谢主，谢谢你愿意与我这样的一个人同在，谢谢神你这样屈尊的来与我同在。好，你一直为着你所已经得着的来感恩感谢，你就越来会越丰富这样子。好，所以永远不要灰心。好，特别是有些人比较理性一点的，灵比较不开啊，他的室友是灵很开的，哦，每次就这样，哇，好有感觉哦，然后又哭又笑的，又什么的，啊，他就好挫折感哦。其实不需要这样，神是公平的，啊，在神眼中，很可能神觉得你的生命比他更丰富很多，更成熟很多，好，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观念。如何区分圣灵充满和在聚会中一些圣灵工作的感觉，例如哭笑、觉得热等等，是否那些圣灵工作的感觉就是圣灵充满？其实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好，那是不是这个就是圣灵充满呢？其实看每一个人自己怎么去定义啦。好，也就是说有些人有一点感觉了，他就觉得，哦，我被充满了。有些人其实神已经这么热烧在他的身上，他就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知道吗？好，就是然后呢，特别是有些姊妹又比较感性一点呢，哦，他有一些圣灵的经历，他就可以形容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哦，好像很丰富的样子。那有一些弟兄其实他可能得着的更丰富，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做更大工作，可他就觉得还好啊，没什么很特别啊，好，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好，所以不要太去在乎这个，我有没有一次这个经历，这个算不算被充满，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你最要在乎的就是我有没有里面越来越渴慕神，我有没有里面越来越渴慕让他来掌管我的全所有，这就是你真实的被他得着。好，就是我真的要归属于他，我知道我是他买赎来的，好，我真的爱上他，那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你这个人是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人。因为我已经讲了，我们不是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是要追求什么？满有圣灵。那我上次讲了什么是满有圣灵啊？就像长大麻风一样，那个字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对不对？就是说是看得见的。那这个人呢，是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人，他不是常常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自己的主见很强，老我很强。好，你会发现他这个人是很柔软的，在神的手中的。好，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羔羊。好，这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一批得胜者。 好，所以我们要最在乎的是这个，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满有圣灵嘛。所以我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越来越常常都在跟神交通思想？好，是不是越来越脱离属地的思想？我的情感是不是越来越不会一个泛滥的情感？好，那个像人家属地爱情小说的那一种情感，而是我的情感是被他所管理，是有节制的，是一个圣，是被他圣别出来的情感，好，一个圣洁的情感，属天的热情，好，这种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这个才叫生命，这才叫生命，不是一两次轰轰烈烈的经历。任何有过几次轰轰烈烈的经历都会成为过去的，好，那个都还不成为你的生命。生命是日积月累的，生命是经过考验、经过试炼而长成的。等候主的时间一定要连续下来吗？如果说每天等15分钟，可以 break it down 吗？这什么意思？15分钟再分成几次是吧？哦，那个，我为什么问说哈，你除了晨更以外，你有没有花15分钟以上去等候神哈？就是说你每一次做完一件事，你去亲近主一两分钟，这是帮助你思想不会整个都跑出去在那些事情上，常常在知道你有一个宝，你有宝贝在你的瓦器里，留意把注意力再回到他身上。就是帮助你这样而已，帮助你的思想常常再回到他身上。但是至于你要让神来改变你，你很需要长一点的时间，长一点的时间。好，有时候我们等候神刚开始五分钟十分钟没感觉的，好，等到15分钟哦才开始有一点感觉，开始神开始在做工了，好，然后你就起来了，拜拜。好，所以你需要给神长一点的时间。好，也就是说我需要去浸泡在浸透在他的那个膏油里面。好，我讲到说一个满有圣灵，用一个比喻就是像蜜饯。那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就好像那个我们台湾有卖一种叫做李子，然后外面高抹了一个高了一圈糖，有没有？叫什么？糖葫芦是吧？糖葫芦哈，我只知道台湾话，不会讲国语哈。叫糖葫芦哈，这样哈，就是你咬下去，外面是甜的，里面是酸的，对不对？哈，这样。那这个就是圣灵浇灌，浇灌，但是其实你的老我没有改变，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也没改变，就是我们来到这被圣灵浇灌，就是裹上神的膏抹，所以你一出去，你一跟人家喧哗，你马上又不见了，就是这样。好，那我们要追求的呢是蜜饯，好，不是糖葫芦。就是说蜜饯就是什么呢？你需要把这个水果要把它踏一踏，拍一拍，拍的有些破口，有一些烂了，就是拍扁了，然后呢一直浸泡在糖水里面，浸泡一段时间了，你就发现吃起来整个都是甜的，那个就是满有圣灵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这样，我这个人需要去浸泡在他的里面，好，每个口都向他打开，我愿意被他压，愿意他捶，好，就是神这样来破碎我，我愿意被他破碎，破碎什么？破碎我的意志，我们那个 stubborn， 我们那个刚强顽固的意志，好，就是我偏要。我不要，就是我们那个刚强的意志，愿意被神这样打扁下去了，扁下去了，然后呢，那个糖水才进得进去，而且还浸泡越长久的时间，那它才变甜了。 所以你会不会发现，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哎，每次就看他在聚会里又哭又笑的，又叫的，哈、哦，然后要不然又是倒在地上的。可是你跟他生活相处在一起，你就觉得他的主见、主观都好强哦，很不容易被人家说一两句话的，他没有什么改变的，哦，那这样你就明白了，对不对？有很多人都为这种事很起困惑，为什么他都被圣灵充满，可是每次跟他相处好难跟他同工哦，哈、哦，他怎么都就是都是要人家听他的，他从来不肯听别人意见的，都不能说他的，哈、哦，就是那么硬，哈、哦，那你就知道就是糖葫芦，所以一定要知道哈、哦，你要不要变为蜜饯？哈，哈，你愿不愿意变为蜜饯？好，就是说我需要这样浸在糖水里面。好，那这样子很多先生就解决了他们的困惑，对不对？很多先生会觉得这个太太每次，哎呦，就每次追求圣灵充满，她就是又哭又笑的。可是我看我这个太太一点都没改变，啊，还是很硬啊，哈，一点都不懂顺服。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了哈。因为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去亲近神，给神机会，而且神碰到环境来了，神临到他身上，他还是不肯顺服下来，好、哦，他不肯把那个意志被神来破碎，那所以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成为蜜饯嘛，好、哦，这样先生的困惑就得到解决了哈，圣灵充满以后，是不是脸色就不一样了？像脸色发光、发红，我想有时是会的，有时也许不见得那么明显，哈、哦。但是确实，当你被圣灵充满那个程度越丰富的时候，确实脸上会你就是感觉哇，好像脸上充满了荣光这样子，好，那但是那个也是渐渐褪去，就是你需要一直继续的被充满，好，所以大家留意，不要去注意外面的现象，好，不要去注意外面的现象，好，去注意里面的，就像那个蜜饯，重要的是糖水已经一直浸泡，那个里面的改变。如何去与一个反对圣灵工作的牧师同工？是否一定要离开教会？如果是神要你跟他同工，你很清楚是神的旨意，好，那你就是一直留意去顺服他，去顺服他。好，那我觉得神如果要你跟他同工呢，就是一定是要造就你这个人。造就你这个人，而且借着你这样子的凡事顺服所散发出来的基督馨香之气，好，会吸引这个牧师也会开始起来渴慕神，渴慕要被圣灵充满，好，如果神要你跟他同工，我想那个目的就是这样，就是你必须是彻底的顺服到底，你不要说、哦、我已经顺服了他一年了，我再也顺服不下去了，你除非很可能到第二年神就开始要产生果效在他身上了，所以你要这样子，可以借着你的生命去影响他，改变他，那否则的话如果你并不清楚神要你跟他同工，我看你是得离开教会，因为你不是只是做信徒而已，你是要同工，同工二人不同心是没有办法同父一轭的，好，同工是要同父一轭，好，那你没有同心，你更没有办法同父一轭，尤其在圣灵的这一件事上，他基本上他是反对的，那你怎么去跟随圣灵，你怎么去顺服圣灵，很难，这样，好，在讲说旧约中提到神的灵与新约中的圣灵有什么区别？好，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圣灵充满，外在的和内在的。旧约中讲的神的灵跟新约的圣灵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位圣灵，只是旧约呢，神的灵只偶尔临到某一些他特别拣选的人身上，那新约呢，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就把圣灵赐下来，住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就变得圣灵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普遍的，凡愿意信主，愿意渴慕，打开心门，愿意把主权交给他，他就来充满，好，就是变得是普遍的这样。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圣灵充满，外在的和内在的？好，这个我上次有没有讲？啊，没有。好，外在的充满是指一个外在的浇灌。好，那外在的充满呢？外在的浇灌或者外在的浇灌或者外在的充满呢，常常带来的是一个见证的能力。好，就是我上次讲到说，当他们在面对逼迫啊、审问啊、面对抵挡啊、这样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他们，然后他们就会产生一个神机骑士，或者有一个胆量、然后有智慧，知道怎么回答、那或者有力量，这个或者有恩赐赶鬼，各方面的，就是一个常常带来一个能力，一个恩赐的彰显。那内在的充满呢，常常是在书信里面特别讲到这些内在的充满。好，外在的充满浇灌比较多，都在使徒行传常常都讲到，都是在当时的一个经历。好，那内在的充满呢，比较是讲到这个借着顺服亲近他，把主权降服于神，神在里面越来越掌管你这个人。好，所以是一个就是神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来充满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好，使我们改变向他，这样。好，那所以最重要的，你内在的充满是最重要的，因为外在的充满常常是带来一个见证服事的能力。但是你需要那个内在的充满，所以为什么等候神这么重要？好，一个人可以常常在这个你有恩赐去服侍别人，恩赐也是，恩赐是为着他的教会，供应他的教会是服侍，好，恩赐。但是生命呢，是你自己的生命。好，那我们今这一堂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可能没有时间讲，那到下一堂才有时间讲到恩赐跟生命。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因着自己的软弱跌倒，圣灵是否仍然再充满他？他是否仍然被称为圣灵充满的人？好，这一题其实我们上次有讲哈。就是说他这个题目就是说圣灵充满是个讲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他是个形容词，这个人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他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呢，那因着自己的软弱跌倒，一般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是比较不会跌倒的，如果万一他有一时的怎么样跌倒的话，所谓满有圣灵就是他已经常常被圣灵掌管，那他就比较不会跌倒。如果一个人他只是常常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那他还是会随时会有跌倒的随时的可能。好，那他说所以这个满有圣灵的人，他说他如果因着自己的软弱跌倒的时候，他是否仍然被称为圣灵充满的人？一个，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你因一时的软弱跌倒的话，他会很快的认罪悔改，再马上又跟神连在一起，这样。好，所以一个蛮有圣灵的人，他是已经是比较成熟的。 被圣灵充满是否是一个恩赐？是否是一个恩赐？为什么有的人刚信主就被圣灵充满，而有的人要追求很长时间才被圣灵充满？好，有的人刚信主就被圣灵充满，这个都是神随己意的。好，这样就有些人就是他当时就被充满，大多数的人都是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才被圣灵充满。好，但是我一再跟大家讲，神是很公平的，不管你早充满晚充满，你只要持续的是这样过这样的生活，你虽然比较晚充满，但你充满的那个程度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失去的程度。那一个人很快被充满，但是他因为没有经过这样的追求，哦，所以他也很快失去。神是公平的。如何区分真假使徒说让我按手使你被圣灵充满？那个第一个哈，我今天本来也要讲，不要随便让人家按手。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人，你认识他。像我们教会每一次特会是一定是有挂那个服事同工啊，那个才能够去为人家按手祷告哈，啊，否则不要随便为了被人家按手，因为有些人呢自己的灵比较开，而那个按手的灵呢，这个是因为已经在别的教会他们有一些事情发生哈，啊，就是他被他按手以后就变成有邪灵进去了，哦，那或者有些人有淫乱的灵，哦，那你的灵又比较开，那个淫乱的有身上有淫乱的灵的人，他为你按手就变成你身上也开始有淫乱的灵，哦，你一定要留意，特别自己灵比较开的真的很容易沾染污秽，别人身上那种不对的灵很容易到你身上，这样，好，好。